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现在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大家默祷预备心，
请大家默祷预备心。
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全能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全能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创造的主，
你是以大能按时成就诸事的主，
你是以大能按时成就诸事的主，
你也是安息日的主，
你也是安息日的主。
感谢主，你为我们设立安息主日。
感谢主，你为我们设立安息主日。
叫我们在你所定的日子，
让我们能够在你所定的日子，
可以高兴欢喜恭敬地来到你的跟前，
可以高兴欢喜恭敬地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要以心以口，
我们要以心以口，
以灵以歌来称颂你，
以灵以歌来到称颂你，
高举你可纪念的名，
高举你可纪念的名。
求主你的灵此刻自由运行，
求主你的灵此刻自由的运行，
带领我们以心灵诚实献上你所配得的敬拜和赞美，
带领我们能够以心灵与诚实来到向你献上敬拜以及赞美。
在你分别为圣的主日，
在你分别为圣的主日，
我们得以心存感恩朝见恩主，
我们能够得以心存感恩来到朝见恩主，
与恩主你相交，
与恩主你相交，
我们得以聆听主恩言，
我们能够得以聆听主你的恩言，
叫我们得着喂养，
让我们得着喂养，
被主安慰和教导，
被主你安慰以及教导。
在你分别为圣的主日，
在你分别为圣的主日，
我们在敬拜中得享属天的安息，
我们在敬拜的当中能够得享属天的安息，
疲乏的心灵都被主你更新，
疲乏的心灵都能够被主你更新，
我们的灵再次被主你苏醒，
我们的灵再一次被主你所苏醒，
叫我们蒙恩得利，
让我们能够蒙恩得利，
可以过得胜的生活，
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可以为主你做见证，
可以为主你作见证。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主你悦纳我们献上的敬拜赞美，
愿主你能够悦纳我们所向你献上的敬拜以及赞美，
更得到完全的荣耀，一切的颂赞，
更加能够得着一切的荣耀以及一切的颂赞。
我们同心祷告感恩赞美，
我们的同心祷告感恩赞美，
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
阿们。
现在请我们一起以诵读神的话语来敬拜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到以诵读神的话语去敬拜我们的神。
经文选读第十七，主的圣日。
经文选读十七，主的圣日。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
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
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乘驾他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现在我们以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现在我们以诗歌来到赞美我们的神。主的圣日，
主的圣日，
我们应当献上敬拜，
我们应当献上敬拜，
扬声颂赞赞美他的圣名，
扬声颂赞赞美他的圣名，
举目仰望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举目仰望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
到神的祭坛之前向耶和华唱新歌，
来到神的祭坛之前向耶和华唱新歌。
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真少年。
唯独耶稣恩典的泉源，
唯独耶稣恩典的泉源，
永永远远地保护他的子民，
他是永永远远保护他的子民，
成为我们的保障，
成为我们的保障，
愿荣耀都归给我们的唯独耶稣，
愿荣耀都归给我们唯独的耶稣。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唯独耶稣，
唯独耶稣，
他天天的拯救我们，尽量的去保守我们。
他天天拯救我们，尽量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过一生的道路，
带领我们度过一生的道路。
使到我哋能够心满意足，
使我们能够心满意足。
主啊，
主啊，
求你使到我哋能够更加嘅爱你，
求你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 今天的讲道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7章第5到第16节。
今日嘅讲道经文系出自于《哥林多后书》7章5至16节，
请我们一起来诵读。
请我哋一齐嚟到诵读。
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藉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
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恸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有意思忧愁，就生出会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
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么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今天讲到信息的主题是叫人得救的忧愁。
今日讲到经文嘅信息主题系叫人得救的忧愁。
现在请吴牧师为我们证道。
请牧师为我哋证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喺未进入信息之前，我哋一齐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哋感谢你。
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
感谢你再一次召聚我哋。
这是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
这个是你为我们预备美好的时间，
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时间，
一个平安喜乐的时间，
是可以将一切的忧虑烦愁丢下的时间，
有一个可以将忧虑烦愁摆低的时间，
因为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
因为我们是来到你的面前，
你是安息日的主，
你是安息日的主，
你更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你更加是我们敬拜的对象，
就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
求主你藉住你的话语，
再次来更新我们，
再一次更新我们，
让我们的灵能够得到苏醒，
叫我们的灵能够得到苏醒，
让我们的身心能够再一次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和力量，
叫我们的身心能够再一次得到从你而来的恩典力量。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
我相信参加圣经辅导基础课程的弟兄姐妹们都很熟悉。
我相信参加了圣经辅导基础课程的弟兄姊妹都会很熟悉。
这是一个很好去审查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课题。
这个是很好的去审查我们属灵生命的课题。
所以今天也想借着今天的经文，
所以今天也想借着今天的经文，
能够跟弟兄姐妹姐妹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
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起学习。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
我想我们每一个正常的人，
我们都会有忧愁，
我们都会有忧愁。
有人是为了失去了而忧愁，
有人是因为失去了而忧愁，
有人呢则是为了得到了而忧愁，
有些人呢就因为得到而忧愁，
有的人为了做了一些后悔的事忧愁，
有些人为了做了一些后悔的事而忧愁，
有的人为了没有做该做的事情忧愁，
有些人呢就因为没有做到应该要做的事而忧愁。
即便我们作为基督徒，
即便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可以常常去数算主的恩典，
我们可以时时去数算主的恩典，
但我们扪心自问，
但我们苦心自问，
我们的忧愁也常常是数算不清的，
我们的忧愁都是时时数算不清。
为什么过去那些坏习惯还是改不了？
为什么过去一些坏习惯总是改不去？
还是那么容易生气？
总是那么容易生气？
说好了要好好在神的面前好好读他的话语，
讲好了说要在神面前好好地读神的话语，
但是为什么读了几天就不能坚持下去？
但是为什么总是读了几天就不能够坚持下去？
许许多多的忧愁，
许许多多的忧愁。
当我们对自己的目标设得越高，
当我们对自己的目标设得越高，
我们的良心就会更加的敏锐，
我们的良心就会更加的敏锐，
而我们的遗憾跟忧愁也就越大，
而我们的遗憾和忧愁就会越大。
在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
在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了两种的忧愁，
我们看到保罗提到两种的忧愁，
一种是世俗的忧愁，
一种是世俗的忧愁，
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另外一种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
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个话题呢？
为什么保罗会提到这个话题呢？
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第八节的经文告诉我们，
是有关于保罗先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是有关于保罗先前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
那一封信叫他们忧愁，
那一封信就叫他们忧愁。
当然我们知道那一封信不是哥林多前书，
我们知道那一封信不是在哥林多前书，
而是一封措辞相当的严厉责备教会的一封信，
而是一封措辞相当严厉责备教会的一封信。
原本保罗写的前书，
原本保罗写的前书
要给哥林多教会之后，
要给哥林多教会之后，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属灵境况，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属灵境况，
没有因着哥林多前书而见到好转，
没有因为哥林多前书的封信而变得好转，
反而有恶化的那种倾向，
反而有恶化的景象。
于是保罗亲自前往的哥林多，
于是保罗亲自就去到哥林多，
他试图解决教会当中的问题，
他企图去解决教会当中的问题，
但结果不如所预期的，
但结果不如预期，
反而是适得其反，
反而适得其反，
甚至闹得双方不欢而散，
甚至乎闹到双方都不欢而散。
保罗为了避免不再有那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保罗为了避免不再有不愉快事情发生，
所以他就取消了再一次去访问哥林多的计划，
所以他就取消了再一次回到去哥林多的计划。
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所以他写了一封严厉的信来责备他们，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去责备他们，
是托提多带过去的，
是托提多带去的。
第二章第一到十四节讲到他的用意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
第二章一到四节嗰度讲，原意系唔系叫你哋忧愁，乃系叫你哋知道我格外嘅痛爱你哋。
保罗把那一封信送出去之后，
保罗将嗰封信送出去之后，
因为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反应会怎么样，
因为不知道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心里忐忑不安，
心里面忐忑不安，
虽然懊悔，
虽然懊悔，
但如今却不懊悔，
但如今却不懊悔，
因为提多带来了好消息，
因为提多带回来好消息，
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的第六节，
就是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面的第六节，
他得知那一封信已经产生了良好的一个成效，
他知道那封信已经得到良好的果效，
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有一种积极的反应，
因为哥林多教会信徒有积极的反应，
他因此而受到了安慰，得到了欢喜，
他因此得到安慰欢喜。
留意第十二节的经文所说的，
留意第十二节经文所说的，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这个受人亏负的很可能指的就是保罗自己，乃是要在神的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这个受人亏负可能指的是保罗自己，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保罗写那封严厉信的目的，
保罗写那封严厉的信的目的，
就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就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能够在上帝的鉴察底下，
能够在上帝的鉴察底下，
能够醒悟他们跟保罗之间那种该有的深厚的情谊，
能够醒悟到他们和保罗之间应该有深厚的情谊，
不要因那亏负人的，就是那个犯错的人，
不要因为那个亏负人的，就是那个犯错的那个人，
然后跟保罗交恶，
而跟保罗交恶，
根据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的记载，
根据第二章十二和十三节的记载，
保罗托了提多将这一封严厉的信带给哥林多教会之后，
保罗托提多将这封严厉的信交给哥林多教会之后，
他在亚细亚省等不到提多的回复，
他在亚细亚省等不到提多的回复，
经文说他心里不安，
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心里不安，
他只好割下了在特罗亚传福音的大好的机会，
你只要摆低在特罗亚传福音的大好机会，
他转赶往马其顿去迎接提多，
就赶到去马其顿那里迎接提多。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七章第五节，
我们看到今天的第七章第五节，
就提到他到了马其顿的时候，
就提到他到了马其顿之后，
可能大概是他在那里在马其顿遭遇的那些反对他的人，
可能因为他在马其顿遭遇到那些反对他的人，
也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甚至是教会的信徒，
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遭受这些敌对者的一个攻击，
遭受到那些敌对者的攻击，
加上内心一直挂虑着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进展，
加上他内心一直挂念到哥林多教会的事，
经文告诉我们他身体也不得安宁，
经文告诉我们他的身体也不得安宁，
这一句话跟我们刚刚在第二章十三节看到的心里不安是同样意思的，
这句话跟我们刚才讲过的二章十三节那里心里不安是同一意思的，
他身体得不到安宁，
他的身体得不到安宁，
因为内外的交战，
因为内外的交战，
最后六到七节，
最后在六到七节
讲到了上帝如何借着提多从哥林多教会带来了一个欣慰的一个好消息，
讲到神怎样藉着提多在带来一个欣慰的消息，
让保罗那种心中不安的忧愁能够得着安慰，
让保罗心里边不安乐的忧愁能够得到安慰。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跟保罗的关系重新得着了修复。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跟保罗可以重新的关系可以得到修复。
保罗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保罗也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他写出了道出了这有关于忧愁的这个主题。
他就讲出这个有关于忧愁的主题。
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阐述了一个真理。
其实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出了一个真理。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一个美好结局就是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美好结局就是得救。
我们可以从三个要点来看。
我们可以从三个要点来看。
第一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好的。
第一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是好的。
第二个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生出悔改。
第二个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生出悔改。
第三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会导致得救。
第三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会导致得救。
但还没有进入这三个要点之前，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在未曾进入这三点之前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呢？
什么时候我们的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呢？
几时我们的忧愁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呢？
这一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在整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
这一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在整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两次，
一次在第九节，一次在第十节。
一次在第九节，另外一次就在第十节。
那里说到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那里讲到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
但世俗的忧愁
是叫人死，
是叫人死。
这里提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忧愁，
这里提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的忧愁，
他们的忧愁是因为过去没有能够善待保罗，
他们的忧愁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没有善待保罗，
误解保罗，
误解保罗，
也没有能够虚心的去领受保罗的教导，
也都没有能够虚心的去领受保罗的教导，
这是他们的忧愁。
这些就是他们的忧愁。
这样的忧愁是对于过去所犯的罪的一种懊悔的忧愁。
这些忧愁就是对过去所犯的罪的懊悔的忧愁。
就保罗来说，这种忧愁是依着神的意思的。
照保罗来说，这些就是依着神的意思的。
我们留意一下第十节的经文所说的，
我们留意一下第十节里面所讲的，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反面，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反面呢？
不是 感受不到忧愁，不是没有忧愁，
不是没有忧愁，
而是感到世俗的忧愁，
而是感觉到是世俗的忧愁。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懊悔的反面，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懊悔的相反，
不总是没有悔恨的，
不是就是说没有悔恨的。
在这个黑世界黑暗的权势底下，
在黑暗权势的世界底下，
其实远比这个微妙的多了，
其实比这个更加 微微得多。
有一种的忧愁，
有一种的忧愁，
有一种的那种懊悔跟悔恨，
有一种的懊悔和悔恨，
是世俗的，
是世俗的，
不是依着上帝意思的，
不是依着神的意思的。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
会以那种叫人死的一种世俗的方法来为一些事情 来忧愁来懊悔，
会让那种叫人死的世俗的忧愁来到忧愁懊悔。
所以我们 需要来区分什么是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还有世俗的忧愁。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区分什么叫做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是世俗的忧愁。
有两个方法可以来帮助我们。
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分。
让我们能够区分这两者的不同。
叫我们可以懂得去分这两者的不同。
第一就是世俗的忧愁。
第一就是世俗的忧愁。
是当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是当我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因为适得其反。
因为适得其反。
我们感到抱歉。
我们感到抱歉。
导致我们处在一种被羞辱或者是一种被惩罚的一种状态。
导致我们是处于一种被羞辱或者是惩罚的状态里面。
那是我们自我的那种骄傲或者是恐惧的一种直接的反射。
那个是我们骄傲或者是
恐惧。
恐惧的自我直接的反射。
骄傲通常会为自己的那种愚昧而后悔。
骄傲通常是会为自己那种的愚昧而懊悔。
讲到恐惧呢？
讲到恐惧呢？
则会为自己那种原本觉得舒适的那种安全受到威胁而感到后悔。
就是会因为自己原本感到舒适的
那种安全感，
那种安全感
受到威胁的时候，
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会感到后悔。
我们会感到后悔。
这是那种自我的骄傲跟恐惧的一个反射。
这个是自我骄傲和恐惧的反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遗憾，或是感到对不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后悔。
感到 sorry 的时候，这个本身可以说没有什么美德可以说。
感到懊悔的时候，这个可以说是本身是没什么美德可以说的。
没有什么可以赞赏的。
没什么可以赞赏的。
然而在这里也提到依着神的意思的懊悔。
你这里也都提到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它是我们的良心因为感受到伤害了神的一种 反射。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因为感到是伤害了神的反射。
不是那种良心自己的一种反射。
而不是良心自己的反射。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是忧愁神的名蒙的羞受到了亵渎。
是因为忧愁神的名受到亵渎。
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焦点是在神身上。
所以依着神的意思懊悔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
第二个可以区分的方法是。
第二个可以区分的方法是。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因为神的话语指责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罪。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因为神的话语指责了我们在生活中的罪。
而世俗的忧愁不是由于神的话语。
而世俗的忧愁呢就不是因为神的话语。
而是由于我们不愿意去失去从人来的赞赏的那种心态。
那是由于我们不愿意失去从人而来的赞赏的那种心态。
如果我们发现让我们所忧愁的，
如果我们发现让我们所忧愁的，
是我们周围的人都认为是非常愚蠢或者是该受惩罚的事或事情的时候，
是我们周围的人都觉得是愚蠢或者应该受到惩罚的时候，
我们就会格外的感到愧疚或者是悔恨或者是抱歉。
我们就会格外的感到抱歉悔恨。
如此的话，
这样的话，
人的话语就变成了我们愧疚的一个标准。
就会变成人的话语就会变成我们悔疚的原因，
而不是神的话语，
而不是神的话语。
这就属于所谓的世俗的忧愁。
这一样就是说是属于世俗的忧愁。
因此我们可以总括的来说，
因此呢我们可以总括这样来讲，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懊悔是因为神的话语指出了我们所犯的是罪。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懊悔呢，是因为神的话语指出我们所犯的是罪，
让神的名蒙羞了，而且让神的名受到亵渎。
就使到神的名蒙羞，受到亵渎，
让我们有一种开始有一种那种就产生一种不舒服的一种罪疚感，
就令到我们开始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罪疚感。
当然如果其他的人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受到伤害，
当然如果因为其他人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受到伤害的时候，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就会让我们想会想去改正那个错误，
就会让我们会想去改正这个错误，
来除掉上帝荣耀所受的羞辱，
来到除掉上帝的名受到
羞辱
羞辱，去除掉这个羞辱，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依着神的意思懊悔，
是一种满有上帝的心的一种懊悔，
是一种满有上帝的心的懊悔，
不是满有世界的心的懊悔，
而不是满有世界的心的懊悔。
好，让我们就现在回到看看今天经文的主要教导。
好了，我们现在就回到经文里面看看今天的教导。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美好结局就是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美好的结局就是得救。
这里有三个要点，
这里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好的，
第一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好的。
保罗在第七节第九节还有经文的末了都提到，
保罗在第七节第九节和经文的最后那里都有提到，
他为着哥林多信徒所经历的而欢喜，
他为到哥林多信徒所经历而欢喜，
意思就是表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一件好事，
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是一件好事，
不是所有的忧愁都是坏事，
不是说所有的忧愁都是坏事。
保罗说在这里为着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是一件好事，
保罗说这里讲到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一件好事，
这听起来好像在说悔恨啊伤痛啊是一件好事，
这里听起上来好像说一些悔恨啊伤痛啊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保罗不是说悔恨跟伤痛本身那个本身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保罗不是说那些本身是一件好事，
而是比如说，
而是说比如说
在一个我们可能因为受伤就会流血不止到死去的一种世界里面，
就好像说我们因为受伤而流血不止而死去的事件里面，
只要你一受伤你就会流血不止然后就死了，
只要你一受伤就会流血不止然后就死了，
但如果我们因为受伤而只感到疼痛，
但如果因为我们因为受伤而感到痛，
那么这可算是一件好事，
那这个可算是一件好事，
就好像在毒瘤还没有衍生到不能够动手术之前就把它割除所带来的那种疼痛是好的，
就好像一个毒瘤在未曾去到不能够割掉的之前已经割掉了而引起的痛，这个是一个好事，
在伤口的部位还没有坏死之前那种消炎的处理所引发出来的痛是好的，
在伤口在发炎处理了那个痛是一个好事，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那个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是好的，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是好的，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为着我们的罪，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为了我们的罪，
就好像我们生病会病痛的那种痛的感觉是为了疾病，
就好像我们生病那种痛是因为为了疾病，
我们有一颗敏锐的良心，
我们有一个敏锐的良心，
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恩赐，
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
就好像我们的末梢神经，
就好像我们的末梢神经，
我们会将我们从一个滚烫的水中我们就会直接的伸手反应退缩一样，
叫我们可以因为感觉到受热而缩那种反应一样，
但是但是在现今的 时代里面，
在现今的时代里面，
很多很多的人都教导在 劝告我们说，
很多人都在教导劝告我们说
内疚感是不健康有害的，
内疚感是不健康是有害的，
当然有一些罪疚感跟内疚是不健康的，
当然有一些罪疚感或者内疚感是不健康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身心症，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名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身心症，
它是用一种因为心理因素造成的一种生理的异常，
是因为心理因素而造成生理的异常，
不是真正患了什么疾病，
不是真正因为患了什么疾病。
这种的内疚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不实在的一种罪疚感，
那种的感觉是一种不实在的罪疚感，
是一种虚的罪疚感，
是一种虚的罪疚感，
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是心理因素造成的。
事实上我想保罗在第八节的经历，
实际上我想保罗在第八节的经历
就属于这种不实的一种内疚，
就是属于那种不实在的内疚。
他在那里说到，
他在那里讲到，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懊悔，
我后来虽然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如今却不懊悔。
保罗的罪疚感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
保罗的罪疚感折磨了他好几个星期，
他后悔自己不该写那封严厉的信给哥林多教会，
他后悔自己不应该写那封那么严厉的信给哥林多教会。
但事实证明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但事实证明他这些都是徒劳的，
因为他写的信是神写的，
因为他所写的信是神写的。
可以说他的懊悔是没有根据的，
可以说他的懊悔是没有根据的，
是没有必要的，
是没有必要的。
他没有病，
他没有病，
他的懊悔只是虚惊一场，
他的懊悔只是虚惊一场。
我们应该要克服所有这一类不实的内疚，
我们应该克服这一类的不实在的内疚。
不过今天有些人对罪疚感的反对比这个更深刻，
但是现在今时今日有些人对这个内疚感呢比这个更加
深刻更严厉，那是一种对罪的一种排斥，拒绝罪，
那种是对罪的排斥，拒绝罪。
还有它是涉及到跟上帝有关的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程度，
牵涉到对上帝一种很怕的很
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关系
像遭受到破坏的一种非常可怕的一种感
受，遭受到破坏的非常可怕的感受，
这种所谓的真实的内疚，
那种所谓的真实的内疚
是好的，
是好的，
不应该去避免的，
不应该去避免的。
就好像早先还没有麻醉剂止痛剂的时候，
就好像之前未曾有麻醉师止痛的时候，
很多做大夫的在动截肢手术的时候都会用烈酒来当做止痛剂，
有些大夫去做截肢手术的时候可能会用酒来去止痛，
是用烈酒啊，
烈酒，
这是 OK 的，
是 OK 的。
但不信现在的人，
但是现今的人
却拿烈酒还有一些或者是其他一些人造的方式，
就用烈酒或者其他的人造的方式
去麻醉因为内心的一种罪疚或恐惧所引发的伤痛，
去麻醉因为罪疚所引出来的罪疚的伤痛，
这就是所谓的借酒浇愁，愁更愁，不是吗？
就是讲到的借酒消愁，愁更愁，
身体上的疼痛，
身体上面的疼痛，
还有我们道德上的那种愧疚，
就我们道德上面的悔疚，
其实都是指向超越本身的那种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都是指向超越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
伤痛还有愧疚，
伤痛还有悔疚，
只是一个病症，
只是一个病症，
应该说一个病症就是你的
症
状，
一个症
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哪里出了问题，
是叫我们知道身体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们应该直接的去面对它，
我们应该直接这样去面对它，
承认我们患病，
承认我们患病，
可以在基督里面寻求更深层次的治疗，
可以在基督里面选择这个更深层次的治疗，
而不是去选择逃避，
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这就进入了我们第二个要点，
跟着就进入我们第二个要点，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悔改，
依住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悔改。
第九节的经文说到，
第九节的经文讲到
保罗的那种欢喜，
保罗那种欢喜
不只是基于哥林多教会信徒的那种愧疚，
不是至于叫哥林多信徒悔疚，
而也在于他们因为愧疚忧愁所生出来的悔改，
而是在于他们因为悔疚忧愁生出来的悔改。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第十节就道出了这个真理，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懊悔来。
第十节就讲出这个真理，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
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
圣经里面讲到悔改，
圣经里面提到的悔改，
跟我们对罪的忧愁跟懊悔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对罪的懊悔忧愁是不一样，
忧愁懊悔是我们的一个情绪的反应，
忧愁懊悔是我们情绪的反应，
对所犯的罪感到抱歉，感到 sorry 或感到忧愁，
对所犯的罪感到懊悔，或者 感到、对不住，感到
感到悔恨，类似这个跟悔改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悔改是不一样的。
悔改是心态跟行为的改变，
悔改是心态和行为的改变。
然而这种改变呢，又是来自对罪的一种 悔恨感，
而这种改变是来自对罪的悔恨感。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智的这样说，
所以我们很明智这样说，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是懊悔，是我们悔改的第一步。
依住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懊悔是我们悔改的第一步，
是引我们向神悔改，
是引导我们向神悔改，
进而能够带出我们在心态行为上的改变，
进而呢就带出我们在心态和行为上的改变。
一个人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一个人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他的检验的方式，
他检验的方式
就是悔改，
就是悔改。
我们要检验我们的忧愁或者是懊悔是来自神还是来自世界，
我们要检验我们的忧愁和懊悔是来自神因为是来自世界，
就要看看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行为上面有没有改变，
就要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上面有没有改变。
悔改就是从一个 方向转离，并且放弃原先的那 种方式。
悔改就是从一个方向转离，
放弃原本的方式，
放弃原本的方式，
转而进入到另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式，
转而进入另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式。
所以保罗在第七跟十一节，
所以保罗在第七和第十一节
就描述了他所听到有关于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种改变，
就描述他有关于听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的这个改变。
他们原本不想见保罗的心变成了想念，
他们原本不想见保罗的心改变成为想念保罗，
他们原先拒绝他权柄的、变成了一种热心，
他们原本是拒绝保罗的权柄，就变成了改变成为热心。
热心的意思就是他愿意支持并且听从保罗，
热心的意思就是表示他们愿意支持或者听从保罗，
甚至是跟保罗站在同一个阵线的意思，
甚至乎是跟保罗站在同一阵线的意思。
他们原本对保对那些反对保罗的人采取那种轻信或姑息，
他们原本对反对保罗的人存有姑息，
或者是轻易相信，
或者是轻易的相信，
变成了在这里说出了自恨的那种愤慨，
变成就改变成为他跟他们的分开，
自恨，经文里面讲到自恨，那种愤慨，
经文所讲到的自恨，即是说跟他们分开。
换句话来说，
换句话来讲，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或者是懊悔，
依住神嘅意思去忧愁或者系懊悔，
是相当有成效的一种情感，
系相当有成效嘅情感，
不会让我们陷入那种抑郁的那种深渊当中而动弹不得，
而唔系会让我哋陷入嗰种抑郁深渊动弹不得，
因为这样的忧愁跟懊悔是暂时的，
因为咁样嘅忧愁懊悔系暂时嘅，
但却是非常有效的，
佢系非常有效。
保罗在第八节经文的后半段说到，
保罗在第八节经文的后半部那里讲到，
他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他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
如果我们已经认罪了，
如果我们已经认罪了，
并且转离了罪以后，
并且转离开罪之后，
而还是那种悔恨内疚感还是周而复始般的那种在困扰着我们，
那种悔懊悔感也周而复始般翻翻转头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在忧愁在懊悔，
就是说我们不是依着神的意思去懊悔忧愁，
而是世俗的忧愁，
而这个就是世俗的忧愁，
那种忧愁是来自撒旦的攻击，
那种忧愁是来自撒旦的攻击，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阻止我们为我们的罪来懊悔，
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够阻止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而懊悔，
他就会尽力的来阻止我们去享受罪得蒙赦免，
他就会尽量去引诱我们去
阻止我们，
阻止我们
去享受罪 得蒙赦免，
去享受罪得赦免，
如果他不能阻止我们为罪来忧愁，
如果他不能够阻止我们为罪忧愁，
他们就会尽力的将我们，
他就会尽力的将我们，
将我们那种依着神意识的忧愁变成无端的一种愧疚，
将我们因着神意思去忧愁而将它
变成一种无厘头 无端的那种愧疚，
无端端的悔疚，
持续的这样来束缚着我们，
持续这样来到说服我们，
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
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
就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
就是要败坏魔鬼的作为，
而其中一个魔鬼的作为，就是要剥夺神儿女去享受神的饶恕还有赦免，
而其中一个魔鬼的作为，就是去剥夺神的儿女享受神的赦免，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因着神的意思忧愁，
将我们推到基督的十字架下，
将我们推到去基督的十字架上，
被杀的羔羊，被杀的基督已经斩杀了罪恶的龙，
被杀的基督已经战胜了罪恶，
让我们得以自由并且勇敢的转离罪，
叫我们得以自由并且勇敢的转离开罪，
去斥责被击败的魔鬼，
去斥责被的魔鬼，
并且在这一条通往生命的公义的窄路上，
并且在这条通往生命的公义道路上，
可以跟上帝同行同乐，
可以同上帝同行同乐，
这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要点，
跟着就来到我们最后一个要点，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叫人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叫人得救，
第十节的经文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第十节那里讲到，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这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保罗在第五节的那种内心的纠结，
这一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保罗在第五节那里写到内心的纠结，
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外有征战，内有惧怕，
保罗在惧怕什么呢？
那里保罗在惧怕什么呢？
他所惧怕的，
他所惧怕的
是他的侍奉可能归于突然，
是他的侍奉可能归于突然，
恐怕有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这样被罪蒙蔽，
恐怕有些哥林多的信徒就被罪蒙蔽，
因着景象是走向死亡之路，
跟住咁样就系走向死亡之路，
而不是得救之路，
而唔系得救之路。
大家手上有圣经，也可以翻到11:2-3。
大家有圣经，亦都系 keep 到去11:2-3。
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所以保罗在书信的末了，
所以保罗在书信的最后那里，
13章，他叫他们要自我省察，
他教他们要自我省察。
13:5说，
13:5说，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保罗要信徒自己来试验，
保罗要信徒自己来到测验，
试验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试验自己是不是基督徒，
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呢？
有什么可以证明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真实的信仰呢？
在这里我们刚刚看的经文7:10，
在我们刚才看过的经文里面7:10
已经讲出了这样的一个答案，
已经讲出一个答案，
有一条路是通往得救的，
有一条路是通往得救的，
有一条路是叫人死的，
有一条路是叫人死的，
叫我们的信仰就是试验我们的信仰，试验我们的信仰，
试验我们的信仰，
就是要试验我们是走在哪一条路上，
就是要试验我们是行在哪一条的路上面。
通往得救的道路不是一条无罪完美的道路，
通往得救的道路不是一条无罪完美的道路，
乃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真心悔改的道路，
乃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真心悔改的道路，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以致得救，
以致得救。
我们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为我们的罪忧愁懊悔？
我们是不是依着神的意思为我们的罪懊悔忧愁呢？
并且转离开罪，
并且转离开罪，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试验，
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试验，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证据，
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证据。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好的，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是好的，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悔改，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生出悔改，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叫人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叫人得救。
最后我想根据这个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真理，
最后我想根据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真理，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美好终局，美好的结局是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美好结局就是得救。
我们可以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应用来做一个结束，
我们可以有两个很明显的应用来做结束。
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叫人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
第一个就是我们愿意叫人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
我所谓叫人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的意思，
这个说话的意思
不是要我们去叫弟兄姐妹去犯罪，
不是说叫弟兄姐妹去犯罪，
而是有必要的话，
而是有必要的话，
是帮助弟兄姐妹看到自己的罪，
就是去帮助弟兄姐妹去看到自己所犯的罪。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一件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也看到保罗自己也觉得这不容易，
我们都看到保罗都觉得不容易。
当他写了那封严厉的信指责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罪之后，
当他写了那封严厉的信去指责哥林多教会信徒之后，
他自己心里也是不安，
他自己的心里面都有不安，
更提到他的身心都不得安宁，
更加提到他的身心都得不到安宁。
直到他得知信徒们依着神的意是忧愁，才得到了安慰。
直到他得知道信徒们是因着他的信而因着神的意思去忧愁的时候，他才得到安慰。
当我们真正关心人，
当我们真正关心人，
真正爱人，
真正爱人，
到一个足以去指责他们的过错的时候，
去到一个地步可以去指出他们过错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冒着一个被拒绝、被批评的一个风险去劝诫他们。
我们就是冒着一个被拒绝的风险去劝诫他们。
但我们还是应该效法保罗。
但我们仍然应该去效法保罗。
为着肢体的益处。
为着肢体的益处。
好显明他们在神面前的信仰。
好显明他们在神面前的信仰。
我们还是要去劝诫。
我们仍然是需要去劝诫，
毕竟这是关乎弟兄姐妹得救的问题，
毕竟这个是关乎弟兄姐妹得救的问题，
而我们是神所要来使用将他们引到悔改之路上的一个器皿，
而我们是神被神用去引导弟兄姐妹去悔改的一个器皿，
让他们可以在救恩上有份，
叫他们可以在救恩上面有份。
第二个应用是我们愿意接受依着神的意思来为罪忧愁。
第二个应用就是我们愿意接受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
假设一下我们自己是保罗所责备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想一下我们如果我们是保罗所指责的那个信徒之一。
我们从某人那里受到了严厉的指责。
我们从某人那里受到严厉的指责。
我们当然知道他的指责是出于爱心的责备，
你知道他的指责是出于爱心的责备，
呼吁我们悔改，
叫我们去悔改，
我们会如何的回应？
我们会怎样去回应呢？
我们是会为了自我的防卫而开始发起脾气，
我们是不是会因为自我的防卫而向他发脾气，
开始去数落那一位对方的他的缺点来掩饰自己的过错，
去数出对方的缺点来到掩饰自己的过错，
还是我们会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
因为我们会好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样，
让自己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而悔改呢？
让自己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而悔改呢？
我借用马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我借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四节，
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五章第十节，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让我们能够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两点应用上面去学习保罗还有哥林多信徒，
叫我们在刚才提过的两点应用里面去学习保罗和哥林多的信徒。
如果有必要的话，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愿意像保罗叫人能够依着神的意思来为罪忧愁，
我们愿意学保罗去叫人依着神的意思去为罪忧愁，
我们也愿意像哥林多教会的信徒，
我们都愿意好像哥林多的信徒，
能够接受依着神的意思来为罪忧愁，
能够接受依着神的意思去为罪忧愁，
因为我们相信，
因为我们相信
依着神的意思为罪忧愁的美好结局是得救，
依着神的意思去忧愁美好的结果就是得救，
我们的神靠近伤心的人，
我们的神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愿主亲自坚固我们，使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我们，
愿主亲自的坚固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到帮助我们。
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可以以我们的奉献来敬拜上帝。
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可以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上帝。
我们的奉献可以 e-transfer 直接转账到教会的户口。
可以用 e-transfer 直接转到教会的户口。
或者也可以跟甘牧师约好时间。
或者可以跟甘牧师约好时间。
将奉献带到牧师家里，投入奉献箱。
将奉献带到牧师家的奉献箱里面。
好，请我们同心祷告。
请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赐各样美物的主，
你是赐各样美物的主。
我们感恩赞美你，
我们感恩赞美你。
我们从你领受一切的恩惠，
我们从你领受一切的恩惠。
我们奉献的恩赐也是从你而来，
我们能够奉献的恩赐也是从你而来。
是主你自己让我们在你的圣工上有份，
是主你让我们在你的圣工上有份。
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因此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的奉献不能够完全表达心中对神的感恩和敬仰，
我们的奉献不能够完全将我们心里面对神的感恩来到表达，
但是求主你悦纳使用，
但是都求主你悦纳使用，
好让父神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
好让父神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
叫主你的恩典能够使多人得到救恩的好处，
叫主你的恩典叫多人得到救恩的好处。
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阿们。请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代表教会欢迎弟兄姐妹参加今天马恩堂的主日崇拜。
代表教会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大家在聚会结束以后继续留在线上。
请大家在聚会结束之后继续留在线上。
与主内肢体有一个交流问安的时间。
可以同主内的肢体有交流彼此问安的时间。
现在有一些家事报告。
现在是一些家事的报告。
教会开办的新生命课程，
教会开办了新生命课程，
现在有普通话和粤语的，
是有普通话和粤语的，
欢迎对基督信仰的基要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们参加，
欢迎对基督的信仰真理有兴趣的慕道朋友参加，
详情请咨询甘牧师或者吴牧师，
详情可以向金牧师或者吴牧师来到咨询。
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免费线上讲座。
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免费的线上讲座。
主题是家长如何与子女一起面对大专大学的挑战。
主题是家长如何与子女一起面对大专大学的挑战。
讲员是谢安国牧师和女儿谢杰玉传道。
讲员是谢安国牧师和他的女儿谢杰玉传道。
粤语讲座的时间是8月17号。
粤语讲座的时间是8月17号。
国语讲座的时间是8月19号。
而国语呢就是在8月19号。
欢迎弟兄姐妹们报名参加。
欢迎弟兄姊妹报名参加。
报名及查询请参阅周报。
报名同埋查询可以参阅周报。
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在线上举行。
教会的祷告会仍然是在线上边举行。
每周二晚上八点钟。
每星期二晚上八点钟。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欢迎弟兄姐妹们参加。
现在新冠疫情又反转。
因为新冠疫情又自在反转。
请大家继续为这个疫情来守望祷告。
请大家继续为疫情来到守望祷告。
求神医治赐下平安。
求神医治赐下平安。
也欢迎弟兄姐妹们在周报内刊出代祷及感恩事项。
也都欢迎弟兄姐妹在周报那里摆出你们要代祷的或者是感恩的事项。
请与关顾部陈爱珍执事和谭礼杰珍执事联络。
请大家同关顾部的陈爱珍执事或者是谭礼杰珍执事来到联络。
如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代祷和感恩，在周二祷告会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你代祷的话。
如果大家有什么感恩或者是代祷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星期二晚的祈祷会里面代祷的话，
你可以与我联系或者与两位执事联系。
也都可以同你是长老联系或者是两位执事来到联系。
现在牧祷时间请吴牧师。
牧祷时间请吴牧师。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是很吉利的一个话题。
今天想跟大家讲个好像不是很激励的话题。
这是我几天前之前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都是我之前想过一下的。
我也跟甘牧师分享，有一点分享。
你都跟我其实有点分享。
其实想一想我今天谈的就是死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怕。
今天我们提到死是不是可怕的呢？
亚当跟夏娃，
亚当和夏娃，
他们就是因为不怕死，所以吃，对不起，
他就不怕死，
所以吃了神命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果，
吃了神说不准吃的分别善恶果，
他们不怕死，
不怕死，
因为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死是什么，
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
在神的创造里面，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死，
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死。
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哦。
这个我解释。
我们也想到其实我应该是怎么说，如果我们知道死是什么，
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死是什么，
我们就应该是怕死的。
应该是怕死的。
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
希伯来书提过，
主耶稣在 面临那种肉身的死亡的时候，
耶稣面对肉身死亡的时候，
他也是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
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祈祷，
去恳求父神能够救他免死，
恳求父神叫他免死。
连道成肉身的耶稣都怕死，
连道成肉身的耶稣都怕死，这样说了。
所以说这世上不怕死的有两种人，这是我的结论。
地上不怕死的有两种人，
一种是不知道死是什么，
一种是不知道死是什么，
一种是知道死是什么，
一种是知道死是什么。
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对不对？
这个话好像有点矛盾。
同样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说到，
同样希伯来书都这么讲，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儿女既然有同血肉的肢体，
耶稣就是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耶稣也都亲自成为血肉肢体，
特要借着死，
要藉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
特意去败坏掌死权的，
就是魔鬼，
就是魔鬼。
留意后面的这一句话，
留意后面这一句，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并要释放一切一生怕死而奴成为奴仆的人。
就因为我们知道死的可怕，
就因为我们知道死的可怕，
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
我们需要主耶稣。
我们因怕死而成为死，因为我们怕的死，我们因为怕死而成为死的一个好像死的奴仆，
我们因为怕死成为了死的奴仆。
但主耶稣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死，
耶稣藉着死已经败坏了死，
释放了我们，
释放了我们。
主耶稣来，
主耶稣来
就是要释放我们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就是释放我们因怕死成为奴仆的人。
所以被主释放的我们就不再怕死，
所以被主释放我们主的人是不怕死。
那么不相信主的人，
我不相信主的人
其实就是不怕死的人，
其实就是不怕死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死是什么，
如果他们知道死是什么，
他们就不会拒绝主耶稣的拯救，
他就不会拒绝主耶稣的拯救。
所以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死的可怕？
究竟我们知不知道死是多可怕呢？
感谢主，他已经为凡顺从他的人，
感谢主，他已经为了凡顺从主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
叫我们不再因怕死而成为奴仆，
叫我们不会因为怕死而成为奴仆。
这就是主耶稣来的一个主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这个主就是主耶稣来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拯救我们这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拯救我们一生为了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
如果我们不怕死，我们就不需要主了，
如果我们不怕死，我们就不需要主了。
如今我们不怕死是因为我们有主了，
今天我们不怕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主。
我希望没有把大家搞混了，
希望我不会搞乱大家。
好，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祈祷。
主，我们谢谢您，
主多谢你，
谢谢您为我们成就救赎的恩典，
多谢你成为救赎的恩典，
你败坏撒旦的作为，
你败坏了撒旦的作为。
虽然我们过去犯罪得罪了人，得罪了你，
虽然我们过去犯罪得罪你，得罪人，
虽然我们曾经在忧愁痛悔当中，
虽然我们曾经在忧愁痛悔的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主你能够赦免，
因为我们知道唯有主能够赦免，
因为我们真的是得罪了你，
因为我们真的得罪了你，
我们伤了你的心，
我们伤了你的心，
我们没有活出你要我们活出该有的样式，
我们没有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
我们犯罪，
我们的犯罪
不是我们，不单单是因为我们做了我们不该做的事，
不是单是我们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做那我们没有去做那我们该做的，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事。
主啊，赦免我们，
主啊，赦免我们，
饶恕我们，
饶恕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
帮助我们每个属你的儿女，
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
常常来到你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过犯，
承认我们的过犯，
承认我们的软弱，
承认我们的软弱，
让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做主，
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因为你是我们的主，
你不单单拯救我们，
你不单是拯救我们，
你更愿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更想我们在我们生活的里面
能够尊你为主，
尊你为主，
让主你来带领我们，
让主带领我们。
主啊，你就这样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
主就求你这样坚固我们，帮助我们，
将你的教会再一次的摆上，
让你将你的教会再次摆上，
在这个末世的时代，
这个末世的时代，
在这个疫情啊，阻断教会重开的时候，
这个是疫情是阻断了，是教会重开，
我们相信你仍然要在当中使用你的众儿女，
我们相信你仍然在里面使用你的众儿女，
使用你的教会，
使用你的教会，
能够在地上继续为主你自己，
能够在地上继续为主
来做见证，
自己来做见证，
来传扬你，
来传扬你。
主啊，你就这样子来使用我们，
主你就这样来使用我们，
愿你悦纳我们众人向你所献上的，
愿你悦纳我们众人所献上的。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让我们一起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